撕下最后一块遮囚布，不大河后闸不是核心了。双普密会达惊人共识，关键落到泽连斯基手上。红色资本渗透传媒，自由同舆论会沦陷吗？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睇两则快讯。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俄元首峰会结束后，立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长谈，而泽连斯基亦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证实，他计划18号前往华府同川普会面。法新社16号引述匿名外交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今日较早前在返回华府的转机上，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时，向乌克兰提出了一种类似北约的安全保证，但具体措施仍有别于北约第五条。据称这项保安条款已取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金融时报礼拜六8月16号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普京向主持美俄首脑峰会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冻结战争前线的核心条件，要求乌克兰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作为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交换条件，普京表示他将冻结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南部地区的战线，并保证不发动新的领土攻击。中共早已在全球恶名远扬，臭名远播，似乎人人都在盼望他倒台。8月15号晚，一则今年能改朝换代吗？熬不下去了的帖子引发网民热烈讨论。X 推主雪游在网上发帖表示，中国内地有无数人在问今年能改朝换代吗？熬不下去了。短短一行字，目前已引发近58万推友阅读，评论区翻车，节选精彩点评友，应该能气数已尽，非换不可。改朝换代是不可能，除非中国人民发起革命，就像孙文一样。共产党换谁上位，中国人民一样还是韭菜，一切皆有可能。专制独裁政权往往都是很快倒冧，北大河边刀光剑影，中共内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灭共自北方来，冥冥之中一切都自有天意。今年的下半年注定会有很多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发生，多行不义必自毙，邪恶终将会被铲除。网友亦相继留言，真的熬不住了，不要着急，快了，起身造反就快了。问的那些人做过什么，请问自己。自由是行动争取来的，一年不如一年，黎明前的黑暗坚持。共朝末年，中共能否在2025年终结，是巨变之年吗？中共北大河会议刚刚结束，就传出习近平进入301医院的消息。8月15号，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自媒体人胡力任在其频道中透露，8月14号深夜，上海三名顶级医学专家被紧急招入北京301医院为习近平会诊。今年北大河会议亦尤为不寻常，在开会前就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誉为密室会议，坊间亦热传今年北大河会议将是决定习近平去留以及四中全会乃至下届领导人人事安排的关键两周。8月15号作为中共二号人物，李强在北京出席了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人民报分析讲，今年活动是集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周年的环节，本该有所表示，譬如再作指示的习近平就选择了销声匿迹。同前两年相比，李强的表述明显淡化习的地位，将中共置于习之上。文章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 李强嘅讲话中冇以习近平为核心嘅党中央嘅表述，而改变以往固有嘅表述，必然系有原因噶。唔通系北戴河秘密会议决定，习事实上已不再是核心了。另外，就喺呢个风口之上，中共军部军网8月16日推出关于82军某旅重塑威信嘅报道，报道突出政工干部要讲真话、报实情，且通篇冇提到习主席。呢个系唔系亦系从侧面告诉外界北戴河究竟发生咗咩事？早前海外有爆料称，就喺北戴河会议前夕，拱为北京嘅82集团军已静静进驻北戴河，全面封控。发出调令嘅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与此同时，远喺万里嘅澳洲悉尼，一场车祸，一名23岁嘅超级富豪女杨兰兰突然声誉大噪，并同习家人挂上咗钩。旅居悉尼嘅自媒体人司马富喺节目中披露，澳洲是一个习近平家族的天堂。在90年代，澳洲一直是习家和这些中国红色权贵家庭最重要的资产配置目的之地。而习家人在澳洲过的是一种极度奢密的生活，并不逊色于曾庆红的仔曾伟。维界日报曾在2019年深度调查披露，习近平表弟澳洲公民齐明长期活跃于澳洲高端赌场，涉案金额巨大，并因涉嫌洗黑钱、跨国资金流动和有组织犯罪，金额达数亿美元，成为澳洲警方和情报机构重点调查对象。即使传言齐明被捕，但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支持，被捕讲法仍属于未证实的网络流传内容。报道说，2011年齐明妻子在墨尔本高端社区购房，价值近380万美元。虽然华日渔民强调没有迹象显示这些活动和习近平本人有关，但2019年8月底，报道作者华日驻京记者王春汉被中共当局驱逐。司马富认为，杨兰兰事件爆发的时间非常敏感，他们的命运都是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了正确的地方。而杨兰兰的出现对习近平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坏消息。司马富说，现在网络上盛传的各种消息不断提起习家的标签，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在公众认知当中，杨兰兰已经同习家族建立了一种潜在联系。司马富表示，如果他是习的反对派，就可以借杨兰兰事件，以他引力巨额财富拆扣习近平被自己塑造那种反腐败形象，试下他最后一块遮丑布。一方面是习近平高调反腐败的虚伪形象，另一方面竟然就是真实的奢侈淫逸的特权家族。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五8月15日于阿拉斯加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约3小时峰会后，接受霍士新闻专访。川普在访谈中表示，美俄双方已在许多要点上达成共识。川普直言，他同普京已协商出一套包括土地交换和安全保证的和平方案，还有1到2个关键未谈拢，但相信会顺利完成。川普并将这场会议评为满分10分。他同时强调，接下来的决定必须由泽连斯基总统完成。在专访中，川普表示他暂时不打算对俄罗斯立即采取新制裁。川普说，因为今日发生的事，我觉得我现在不用考虑这个，或者2、3周后再讲。川普还透露，正筹划安排泽连斯基和普京的会晤，他们现在要安排一场会议，由泽连斯基总统、普京总统和我一起参加，我想应该是这样。同时，川普亦指出，欧洲国家应该多少参与一些，但仍然重申最终决定权在泽连斯基。川普补充说，美国和俄罗斯都是核武大国， 所以双方的互动尤其重要。他强调，美国在其领导下已重建核武力量，这个是一种必须被尊重但绝不能使用的力量。川普警告，若动用核武，那个可能会是世界的终结。川普还向主持人透露，他和普京在正式会议后还进行了单独交谈。川普在专访中亦回顾了自己过去竞选时曾宣称能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的评估，并在这次谈话中承认自己当时判断错误。他直言，我以为这个会是所有冲突中最容易结束的，结果竟然是最困难的。这番言论显示，即使川普仍将自己定位为俄乌谈判的推动者，但他亦认为俄乌战争是远比他过去预期更为复杂、更难以收拾的冲突。一桩正在英国媒体圈正正推动的合并收购项目正引发关注。今年五月，美国红鸟资本宣布以约5亿英镑收购拥有170年历史的电讯媒体集团，其旗下是代表保守派价值观的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这个受到英国政治家和民间组织的反对。大纪元报道，英国跨党派小组以及9个倡导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组织分别致信给英国文化大臣，呼吁阻止并调查收购项目，因为他们对红鸟资本的董事长桑顿和中共的关系表示担心。桑顿担任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基金的顾问，还担任丝绸之路金融公司董事长。这两个机构被视为中共进行金融影响力的渠道，从纸媒到影视，从新闻到文化娱乐，同一条资本链能控制故事的生产和传播。若背后存在和中共合作的利益纽带，报道的独立性将难以受制于投资方的利益。英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多次警告，外国势力可能通过投资、文化项目等多种方式影响政治和舆论。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渗透，一旦进入媒体核心，几年之内能改变公众睇到嘅同埋讨论嘅内容。从香港媒体嘅经历显示，呢种担心绝非危言耸听。报道指出，新闻自由嘅流失往往系隐形嘅，表面上报纸照常出版，但选题嘅天花板已被无形压低，能被报道嘅范围被静静咁限制。最终，媒体从公众讨论嘅平台变成筛选舆论嘅过滤器。评论员王笃然认为，这个对财经领域尤为关键。媒体立场一旦受资本和政治力量影响，财经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准确度就会下降。资本市场对新闻高度依赖，媒体偏向、信息选择和议题过滤，都会导致投资者误判大势或忽视大风险，进一步直接影响投资决策。长期睇，媒体独立性丧失，财经报道将丧失参考价值，投资判断的基础动摇，最终导致投资失败，市场信心流失，甚至加剧系统性风险。王都贤强调，对于投资人来讲，守护财经新闻的真实和独立，是保障本身资产安全、逃避投资风险的第一道防线。马来西亚当地媒体14号报道，两名中国籍男子涉嫌于8月6号擅闯马来西亚国防部大楼禁区，并操作无人机航拍，被当场逮捕。8月13号案件开庭，两人被指控涉嫌间谍活动。当地警方指出，两名中国男子在接受警方问讯时自称是按照雇主指示航拍，并表示不清楚真正的拍摄目的。警方调查显示，两名男子持有效旅游证件。13号，两人在庭上皆不认罪。 法官随后将案件定于9月11号审理，已安排律师委任和提交文件审理案件，但这两名男子皆不获准保释。中共近年极力对外扩张，其中以中国公民甚至利用其他国家公民做其间谍的事件频频揭露，但过去事件多发生在西方国家。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定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采取这种低层级的情报收集方式，在美国情报圈可以说是众所周知。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现在连亲北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亦中招，很显然中共的情报工作是没有任何底线，中共亦没有真正的朋友。事实上，无论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政府，都不应该无视中共的威胁。不过李林一认为，新加坡前总理夫人何晶应该会看得清楚一些。今年四月，何晶曾在社交媒体转发评论文章，当中指习近平过去12年是黑帮老大的作风，反过来要求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被他无情掠夺的邻国合作，暴露出中共国家现在的处境有多差。中国恒大即将于8月25号起被取消上市地位，清盘人针对创办人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军等7名被告的追讨诉讼持续推动。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香港高等法院最近颁布的一份判词显示，夏海军拒绝配合披露海外资产情况，但调查发现其妻子在美国加州持有3处房产、4辆豪华汽车及信托资产，总价值达2400万美元。2023年9月，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夏海军随即行踪不明。判词披露，夏海军长期居住在美国加州尔湾市，和妻子共同使用62 Cumo 地址作为住所，而非之前对外声明的加拿大地址。调查显示，夏海军定期参加当地体育俱乐部活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并同12岁的仔共同居住，其儿子目前就读加州一所私立学校。恒大集团清盘人调查结果显示，何女士实际上是夏海军资产的代理持有人。香港高等法院已批准清盘人申请，追加何女士为被告，并对其名下资产颁布临时禁制令。清盘人认为，夏海军故意隐瞒在美国的个人资产情况，存在重大资产流失风险。清盘人正追讨上述人员在2017年到2020年四个财政年度获取的股息及薪酬，追讨金额高达60亿美元。以上就是今日的报道内容，感谢你的收看，亦请你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